在上一集《机缘传奇之时》中，艾老给豆豆讲了拉萨路死里复活的故事，讲了无花果树的比喻，也讲了许多犹太人不能理解上帝的国是向众人敞开的。本集一开始，艾老继续讲给豆豆耶稣如何用赴宴的故事来比喻上帝的国，他生动地启示上帝的国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而不是只对自认为被拣选的人敞开的。他进一步教导说，要做忠实的门徒是需要付出所有代价的。请听《机缘传奇之十一》。
一个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宴席，邀请了很多客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他派自己的仆人去对客人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些客人却开始找借口推辞。第一个人说，我刚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出去看看。另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他们，请原谅。还有一个说，我刚刚结婚，所以我不能来。那个仆人于是回到主人那里汇报了这一切。主人听后很不高兴，就对仆人说，你快出去，到大街小巷里去，把那些穷人、残疾人、瞎眼的、瘸腿的都请来。仆人就照做了，回到主人身边说，主人，我照您的吩咐做了，可是还有些空座位。主人就叫仆人再去，出去到路上，到乡村劝人进来，让主人的房子都坐满了人。主人又说，他原来请的那些客人没有一个能尝到他的宴席。
豆豆啊，耶稣不止一次地讲宴会这个故事，是因为啊，听耶稣讲话的犹太人，因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认为他们自己很特别，是理所当然可以进上帝国的人。可是故事中啊，被邀请的客人，就只认为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特殊的犹太人。耶稣在故事中讲得很清楚，被邀请的客人如果不荣耀上帝，回应他的呼召，就会被上帝丢弃。其他呢，没有被邀请赴宴的人，就是非犹太人。耶稣在说呀，上帝的国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而不是只是对自认为被拣选的人敞开的。
一大群的人继续跟着耶稣往耶路撒冷走。有一天，他站住脚，谈起谁是真正的门徒。
到我这里来的人，如果爱我，不能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那么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人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爷爷，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能更爱自己的父母呢？爷爷，您不是叫我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尊重亲友吗？
是啊，豆豆，爱就是命令，就是对跟随耶稣人的命令。耶稣所说的，爱他要超过家人，不是指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和自己的生命产生恶意和怒气，而只是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世界上没有任何感情比爱上帝更重要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主的爱和我们跟随他的决心强烈程度与我们对家人的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耶稣还强调，我们的忠诚是不可以分心的。如果我们把其他的事物放在首位，我们对上帝的爱就会被淡化了。
我懂了， 我理解爷爷说的话了，但是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又是怎么回事呢？
豆豆啊，耶稣最希望他的门徒知道，地上没有什么比上帝的国更重要啊。耶稣知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的许多门徒会因为跟随他而受苦，但是一个忠诚的门徒要愿意受苦，为了跟随耶稣也要付出必要的代价，虽然苦难，却仍会体验到巨大的喜乐和平安，那真是他的门徒们生命中的奇迹呀。耶稣又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
如果你们中有人想造一座塔，他会不会首先坐下来仔细计算费用，看看他是否有足够的钱去完工呢？要不然他有可能打下地基却不能完工，到那时所有看到这一切的人就会嘲笑他说，这个人只能开工却不能完工。打仗也是如此，国王在出去打仗之前，他和各位将领讨论，看看他们有没有力量打败敌人，如果发现他的敌人有更多的兵力，国王就会差派人去求和。同样的道理，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
爷爷，我不知道耶稣的门徒都放弃了他们的一切，我也不知道他的门徒舍弃所有的和这个故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豆豆啊，故事中啊，那个盖房子的人付出他所拥有的一切要去建好这座房子，那国王呢要派出所有的兵力到前线去打仗，耶稣的意思是说啊，要成为他的好门徒就要付出一切代价，也许是家庭，是朋友，是财产，甚至是生命啊，没有什么比上帝更重要的了，一个忠诚于上帝的人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但是比起天国中的赏赐，这个代价就微不足道了。耶稣还用盐来比作门徒的行为，盐本来是好的，可以让食物更有味道更好吃，如果门徒没有放弃一切的跟从主，他就像失去了味儿的盐一样被丢弃了。
不咸的盐？
是啊，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的意思也就是说，跟他的人就能明白深层的奥秘，而愿意付出一个真正跟从上帝的人应当付出的代价呀。一次啊，有许多税吏和有罪的人聚集在耶稣的身边，听他讲道，心情很激动，耶稣愿意和这些人在一起。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看到这种情形，就议论耶稣跟罪人合得来，还和他们一起吃饭。耶稣针对他们的态度就讲了三个比喻，而说明上帝的怜悯。第一个比喻啊，是关于迷失的羊。
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天丢了一只，他会不会把那99只羊丢放下，而去找那只丢失的羊，直到把它找回来呢？当他找到那只丢失的羊时，就高兴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上。回到家后，他会叫来他的朋友和邻居们，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起高兴吧，因为我找到了我那只迷失的羊羔。我告诉你们吧，在天堂对一个悔改的罪人的喜悦会同样的超过对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的喜悦。
这些人听了这个故事都受到了鼓励，他们仔细地听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讲了一个妇女丢银子的故事。
一个妇女有10个银币，如果她丢了一个，她会不会点起灯来打扫整个房子，仔细地寻找，直到找到那个银币呢？当她找到时，就会叫来她的邻居和朋友们，对他们说， 和我一起高兴吧，我找到了那块丢失的银币了。我告诉你们，同样，上帝的天使也会为一个悔改的罪人而高兴的。
是啊，
这个故事真好，
多好的故事啊！
真好，真好，
真好，真好，真是
啊，真的有道理，是真不错，
道理
真的，
是很好，
是很好，
是啊，是
的。故事讲完的时候，人们议论纷纷。耶稣接着给他们讲了一个温暖动人的故事，那是一个浪子回头和慈爱父亲的故事，那里描绘了一幅得救的图画。
从前，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和父亲一起做工。有一天，小儿子要求父亲给他分家产，父亲同意了，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小儿子就在不久以后带上他所有的东西离家出走了，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去了。他在那里过着放荡的生活，挥霍了他所有的金钱。过了一段时间，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变得一贫如洗。偏偏又赶上那个国家闹饥荒，他不得不去给那个国家的一个富农当雇工。那人就打发他去放猪。
耶稣就停在这儿了。众人疑惑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特别是犹太人，摩西律法禁止犹太人吃猪肉，放猪的是件丢脸的事儿，也是最低级的工作。故事中的年轻人放猪，说明了他的工作很丢脸，也很低贱。于是耶稣接着讲。
这时候，那人饥饿难忍，他真恨不得用喂猪的豆荚来充饥。可是连这个也没有人给他。他放猪的时候开始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手下有那么多雇工，每个人都有很多吃的东西，可我在这里都快饿死了。我要动身去见父亲，对他说，父亲，我对上帝有罪，对您也有罪，我不配再当您的儿子了，就让我做您的长工吧。所以他起身赶路，回到他父亲那里。儿子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他，心里充满了怜爱。父亲跑到了儿子面前，搂住儿子不停地亲吻。儿子推开父亲说，父亲，我做错了事，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您，我不配再当您的儿子了。但是父亲不在意儿子的话，却叫他的仆人拿来最好的衣裳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拿鞋给他穿上。父亲接着叫仆人把那头养得最肥的小牛犊牵来宰了，庆贺一番，因为他的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了。他的大儿子当时正在田里，收工之后他回来走进房子时，听见了音乐和跳舞的声音，就叫过来一个仆人，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仆人告诉了大儿子，他的弟弟回来，他的父亲宰了那头肥牛犊，因为他的弟弟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大儿子听了非常生气，就不肯进去参加庆贺。父亲出来劝他进去，大儿子对父亲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伺候您，从来没有违背您，可您连一只山羊也没给过我，让我与朋友们一起欢庆一番。可是您这个儿子把您的钱财都花在了妓女的身上，他回来时您却为他宰了那头肥牛犊。父亲搂住大儿子对他说，我的儿啊，你总是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现在咱们应该高兴，应该庆祝，因为你弟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了。
豆豆啊，听到这儿有什么体会吗？
我应该能够理解这种父子相聚的场面。
哎，故事中的父亲啊，没有因为儿子的罪，就是儿子不道德的生活而惩罚他，反而父亲原谅了儿子，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耶稣这样讲，是把故事中的父亲比作上帝天父，是要让众人理解上帝也爱罪人，只要肯悔改，将生命献给上帝的时候，连天使也会为一个罪人欢呼的。耶稣接着又讲了一个管家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的管家被告发，说他挥霍主人的钱财。那个财主就把管家叫来责怪他，要他交代他所做的一切坏事。财主不想雇他，管家心想，我该怎么办呢？我的主人辞掉了我的职务，可锄地我又没有力气，讨饭我又害羞。随后管家想了一个主意，使自己被主人辞掉后，别人愿意接待他。管家就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他对第一个人说，你欠我的主人多少呢？那个人说，100桶橄榄油。管家于是对他说，这是你的账单，坐下来，赶快改成50桶。他又对另一个欠债的人说，你呢？你欠多少？那个人说，100担麦子。管家说，这是你的账单，坐下来，改成80担。就这样，这个管家对所有欠他主人债的人都这样做了。主人得知这事，便夸奖这不忠的管家做事精明。是啊，这个世界的人在应对他们自己的事务时，要比光明的儿女精明得多。我告诉你们，要善用今世的钱财，广交朋友，这样当钱财用尽时，你的朋友们就会把你接到永恒的家里去。在小事上诚实的人，在大事上也会诚实；在小事上不诚实的人，在大事上也会不诚实。如果你们在处理世间的钱财上都得不到信任，那么谁会把真正的财富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处理别人的东西上得不到信任，那你们还会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吗？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要么爱这个，恨那个，或者忠诚一个，轻视另一个。你们不可以同时既服侍上帝，又服侍钱财。
耶稣是在对门徒说明，在常人眼里显得很聪明的做事方法，可并不是天国的方式。故事中除了对主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不忠的，是一同瓜分主人财物的人不会得到天国的财富。敬虔的人要确保不要成为钱财的奴隶，而要成为上帝的仆人。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必须成为好管家，对所托付给他们的事情要忠心，而忠心的管家在天国中要享受真正的财富。
法利赛人听到这里讥笑耶稣，因为他们喜爱钱财，这个故事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耶稣就接着讲道，
你们在人前装模作样，假仁假义，上帝看透了你们的心。世人虽然欣赏你们虚伪的表现，上帝却非常厌恶。约翰还未出来传讲上帝的国的福音以前，律法和先知书是你们的准则，他来了，福音之门大开， 人人要努力进来。不过律法并没有因此被废，废除天地比删除律法的一点一划还要容易。比如说，一个男人利用律法和妻子离婚，来掩盖娶另外一个妇人的愿望，这样做，男人和妇人都犯了奸淫罪。
豆豆啊，这些话对宗教领袖来说是很不顺耳的。耶稣在讲遵守律法，不单单只服从规条。一个人可能遵守规条，但是却完全违背律法的真实含义。当时啊，许多人认为富有的人才是尊贵的。耶稣用一个财宝或者是财富的比喻，说明了那些想法并不聪明。
从前有一个财主，每天穿着华丽的衣服，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那人的房子又大又醒目，在他家的大门口躺着一个穷人，名字叫拉萨路。他浑身生疮，希望能得到点吃的，就如剩菜剩饭，哪怕是从财主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充饥。日复一日，拉萨路躺在那里，狗跑来舔他身上的疮。后来这个可怜的人死了，天使把他带走了，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不久那个财主也死了，被埋葬了。他发现自己在地狱里，就是死人所在的地方，在那里受着折磨。当财主抬头向上望去，就看到了远处的亚伯拉罕，并认出他怀里的是拉萨路。于是财主大声喊道，我父亚伯拉罕，可怜可怜我吧，请派拉萨路来吧，好让他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痛苦不堪。亚伯拉罕回答说，我的儿啊，你要记住，你在生前享受了一切荣华富贵，而拉萨路却受尽了苦难，现在他在这里得到了安慰，而你却受痛苦。不仅如此，我们和你们之间有一道深渊限定，所以我这边想过去的人过不去，你们那边想过来的人也过不来。财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祈求您，我父亚伯拉罕啊，请派拉萨路到我父家那里去，让拉萨路告诫我五个兄弟，警告他们，好让他们将来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受折磨。但是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卷，让你的兄弟去听从他们的话吧。那个财主又说，不行啊，我父亚伯拉罕，如果让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的话，他们才会悔改的。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教导，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爷爷，我从来没有想过关于死的事儿，死人他会那样受罪吗？
哦，豆豆啊，咱们这个年代啊，大多数人呢、都会回避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耶稣讲的故事，就是多年来学者们一直争论的问题。有人说是，另有人说耶稣只是用众所周知的民间故事来打个比喻。可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关注耶稣所说的话。拉萨路在今世之上受了苦，可是他在上帝的眼中被看为是宝贵的。财主在今世似乎很受祝福，却要在来世接受上帝的审判。耶稣的教导非常的简浅易懂，我们不需要费力猜测 那不太明白的地方。你再听豆豆。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制造事端让那小信徒处境艰难的人有祸了。对他来说，与其让他使任何一个小信徒跌倒，倒不如让人把大磨石挂在他的脖子上，把他坠到海里去。你们要当心，如果你的兄弟犯罪，就责备他，纠正他。如果他悔改了，就原谅他。如果他在一天里冒犯了你七次，可是每次他都对你说，我后悔了，我改，你们都要原谅他。
耶稣的门徒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反复原谅别人。其中的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去增加我们的信心吧。
假如你们的信心像一颗芥菜种子那么大，你们就可以命令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栽到海里去，他也会听从你们的。
豆豆，你看，耶稣说这话是要帮助他的门徒理解对上帝的信心，即使很小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信心起初是小的，但是信心会不断的长大。我们对服侍上帝的态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告诉他们，作为上帝的仆人，应该有正确的态度。懂得服侍上帝是每个门徒的特权。
假定你们当中某个人有一个种田的或放羊的仆人，他从田里回来时，你会对他说，快进来，坐下来吃饭吗？当然不会。你是不是会让他伺候你吃完喝完才让他去吃喝呢？你会不会因为你的仆人做了他当做的事而感谢他呢？作为上帝的仆人，你们也是一样，当你们做了吩咐你们去做的事情后，你们应该说，我们不配受到特别的感谢，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尽了我们自己的职责罢了。
耶稣一行人继续向耶路撒冷走去，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地带。当他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十个患有大麻风的人。
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非常感人，他与迷失的羊、丢失的硬币，成为上帝怜悯罪人的三个比喻，已经流传久远了。艾老还给豆豆讲了计算代价和不义管家的故事。机缘传奇之十一，就在耶稣对门徒谦卑侍奉的教导中结束了。